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03了，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个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我们先带大家呢，在上半段呢，由我们的台北地检黄佩瑜主任检察官呢，要来跟大家聊到昨天这个抢银行的法律责任。大家不要认为说这个抢银行我又没有杀人这个罪应该判不轻不会太轻并不是这样子来去算，以及他的刑事责任有哪一些，包含了如果在抢劫中你伤害了别人或这个刑责是不是不一样等等当然呢，这个新闻事件中呢，如果歹徒所持的是真枪跟假枪，刑责会不会也不一样呢？好，这也是很多民众一直在对这个很质疑。没关系，今天呢在上半段呢由我们的主任会来为大家解决。那么在第二阶段的部分呢，是由萧逸宏检察官呢会跟大家聊到了。大家都知道累犯，累犯到底什么是累犯呢？累犯有没有违宪呢？这个申请违宪的人到底这个如何申请，以及释宪的人，好，申请释宪的人又是谁？好，累犯的加重本刑啦，是不是有违宪啦甚至什么是这个徒刑之执行完毕还有就是加重本刑之二分之一到底要加多重，大家都不大会去算这个。没关系，今天呢就一次讲清楚了。所以我们马上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地检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时间。
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也预告了，今天由我们的台北地检黄佩瑜主任检察官会针对这个昨天抢银行的这个事件。那么呢，刚刚也有朋友在讲到了，刚刚有讲一个重点，如果说是真枪跟假枪的刑责是不是不一样啊？如果说在途中有伤害到别人的话，那这个部分呢又有哪一些责任等等？没关系，今天呢我们一次跟大家说明清楚之外呢，我们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的内地朋友、收音机旁朋友同步开放的是02372920，让黄佩瑜主任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你一讲引起共鸣啊，大家说他是假枪啦，直接又写假枪。他说假枪，然后他说我们黄先生更好玩，他说假枪的话我可以说是开玩笑的啊。好像不行。
开玩笑吗？
对。
好，他抢了钱欸。
对嘛，这怎么可以，他说而且很离谱的是只有一分钟欸。行员有那么笨吗？他后面来跟你这样写，对啊。
你想想看，如果他不知道真枪假枪的状态下，你有枪在你前面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让他拿了？
还
是你要保命，还是你要，对不对？
第一个一定是保命啦，对不对？
对啊。
像这个图先就讲说，现在为什么银行都请保全，不是请警察？因为你不是大笔。第二个呢，这个保全我们还是有一个这个条件，就是说还是要以这个自身保会为主嘛，对不对？
是没有，而且警察今天是公服务公务机关，预算银行是私人单位，你说警察都还派去 派去私人单位，那警察根本就不够用吧？
哎哎，那个职责好像也不对吧？对啊，
很奇怪，对啊，我那是全线上应该做的事啊。
嗯，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到了抢劫，抢劫啊，啊，抢劫分哪几种？什么叫抢劫？路上抢人家包包也叫抢劫啊，银行这个抢钱也是抢劫，是不是这样？
是，没错没错，叫抢劫。嗯、去超商抢劫，不是之前常常拿着刀子跟银行那个超商店员说你把钱拿出来，有没有？
嗯，
这也是，这也是
啊，这也是抢劫。
是的，一般我们都说抢劫。
嗯，是。那么法律上呢，为什么我们说抢夺嘞？你看看很多的名词，好像不一样，对不对？
对，它是用抢夺这样的名词在那个法律上的规定。那刑法第325条有规定说，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抢夺他人的动产。
哦。
那这个会处6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嗯，
对。
哦，这个是抢夺哈，抢夺。
那其实这个所谓的抢夺，就是一般我们口语上说的抢劫，抢劫其实这是同一件事的。
嗯，但是为什么用那个动产，动产这两个字？
动产、嗯、，OK， 动产因为它涵盖范围比较广。如果你说抢钱，那是单一嘛、嗯？可是有时候抢的东西不一定钱，比如说金子、银子，
哦，
比如说包包。那这个动产主要就是不动产以外的东西，大众叫动产嘛。
嗯，是。
对，那包括的范围就会比较广。
那如果说致人致死嘞，就说在途中，哎呀，这个就不就更惨了。
对，那如果说你在抢，像那个昨天那个枪，假设他枪是真的，或者是假设超那个去抢超商的拿着刀子是真的，他戳了那个超商店员导致他死亡的时候，他的徒刑是处无期徒刑或者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嗯，
他、啊、假设不是死亡，而是到重伤的时候，处的是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哦，是，所以哦，这个刚刚有讲到了，这个抢夺、抢劫都一样，但是这个抢夺动产，如果说，这只是没有伤害到别人，是以自己又被抓到，像昨天这样，对不对？啊、哦，那他可能就是6个月以上5年以下，那么导致死亡的话呢，就是加重刑期，或者是未死但是重伤都有。
对，
哎，现在林先问到说，那如果说是累犯，其实他说这个抢劫是有这个累犯的经验哎。
其实说句实在话，累犯的话，就是你各种犯罪的话，接下来我们就会去看他到底有没有累犯。那我们如果有累犯，我们会依照刑法的74条之1去看一下，74条第1项，像有没有加重的问题，这也当然也是法官在判决的时候他要去斟酌的。
嗯，这不是检察官可判的哈，这是
法官不能
判。
对，
我们是起诉。
但是检察官在刑事上可以提说，哎、这个人有累犯，请法官要注意啊，他有累犯，那你要加重这样。
嗯，是。那如果抢劫过程中因为被追捕，对不对？那抢匪为了保护这个抢来的东西，打这个追捕的人，譬如说刑警啦、路人啊，那是这个刑责是不是又不一样了？
对，本来这个时候就变成叫做准强盗罪。假设你是我讲两个都有，譬如你是偷东西，你偷着后来被发现，
你就跑
到
对，
你说我要跑，然后我要为了保护我偷来，假设我偷的是钻戒好了，我要保护这个钻戒，那这时候我就跟发现人在拉扯。然后拉扯就打了他一拳，打他又推他了，导致他这个受伤或什么的，这个时候就变成一个强盗
哦。
那或者是像昨天的抢夺，假设他在拿了50万，我假设我在拿的过程当中，假设行员跟他在那拉扯，那他用枪去譬如打他，打那个行员的时候，这个时候施以强暴胁迫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强盗罪。
哦，是。可是我们不是都一罪一罚吗？那到时候怎么加减呢？
哦，没有，这个时候他的犯罪行为就不单只是抢夺的时候，他就会变成升高到强盗这样子的一个犯罪的行为，
不一样嘛，对不对？
对，那刑度当然也跟着增加了，
就往上提嘛。
对，那这样子这时候就要去看强盗罪的刑度是什么了。对，
是王先问说，刚刚我们有讲到，如果说这个歹徒持的是假枪跟真枪，他说差别在哪里？难道刑责就落差很大吗？
当然很大，就是说你一般只是抢劫，就是不是因为拿真枪去影响抢劫的刑度，而是你持有这个枪会还有涉犯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的规定，那会变成说你拿枪这个动作，它会另外一个刑事责任。
嗯，只要是枪就对了啦。
是。
那炸弹呢？炸弹呢？
炸弹也算啦，这个是要看枪炮弹药刀械管制的第7条有规定，它有些菜样，譬如说你没有经过许可，你拿的是譬如说什么火炮啊。然后一种所谓机关枪、冲锋枪、卡宾枪、自动步枪、普通步枪、马枪、手枪，或者是一些各类的炮弹、炸弹、爆裂物的时候，他依照这个条，他所处的是无期徒刑。
哦，
但是这是制造或贩卖。如果你只是单单的只是持有，像刚刚拿的这个枪去，这种可能的话是处的是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下的罚金。
嗯，那如果是真枪的话，就是7年以上的意思，跟无期。
就是说，假设你拿的是真枪，然后是指的是未经持有，都是5年以上嘛，5年以上。
他并科罚金1000万以上以下，
对。
哦，是。那么如果未经许可，譬如说我就专门在卖枪，我只是转让给他
的
贩卖。
哦，对，假设你是未经许可的贩卖，他的刑度就是在七年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也是一样会有罚金嘛，对不对？
有一次也上的罚金是并科新台币3000万元以下的罚金。
对，嗯，是。那么如果说我是他朋友，他抢了以后，如果今天这个案子没破，我帮他藏他的这个所谓的真枪或假枪的话，我会不会有刑责啊？
会，未经许可寄藏的时候，这个就是刚刚讲的寄藏的时候，它就是一个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然后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下的罚金。
嗯，
当然，如果你寄藏的是譬如说瓦斯枪、麻醉枪、猎枪、空气枪、其他的枪的时候，它可能涉及的就是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第8条的后面的，那刑度会是3年以上10年以下，也就是说要看你寄藏的是什么枪了。
是，
还要区分一下。对，
高雄的图先问说，之前就是说有一些这个族人喜欢去打猎，他们持有这个猎枪，那么这个也是引发很多的这个关注点。那这个会不会如果说引发到这个社会案件的话，那他该如何去判？他们本来就一定会有这个猎枪的部分。
当然，猎枪是原住民，通常有猎枪。他如果猎枪只是去打猎，那是依照另外原住民的条款规定。但是如果他拿猎枪来抢劫，这是另外一件事哦。
嗯，
对，
不一样哦，
不一样啊！你今天打猎是因为你的正常的你的生活，或者是你本来就是这样的谋生的，或者是他们原住民的一些传统。那另外看，但是如果你拿你的猎枪来抢劫，那就不一样了，还是会依照这些刑责去处理。
嗯，是，其实哦，这个要特别注意，不要认为说哦，这个原住民哦，他就可以特别的持有。其实基本上，他们本来就是就像刚刚这个主任讲，他有一些特定的节庆，好，他可能就会去使用到，可是这都有做猎管，对不对？
这些东西是，但是虽然猎枪它可以持有，就是它有其他的法律规范，可是如果你拿来做不法使用的时候，
打人啊，
并不可能完全免责。
嗯嗯，
对，
抢劫啊，这些都算嘛，对不对？
可以做啊，对。
嗯，不过今天也要教大家长一点知识哦。其实我们常会听到有一些这个判决书上，或者是说电视上讲到的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可是大家对于这么长的这个名称哦，怎么全部都把它包在一起？到底包含了有多少？以及这个管制条例里面有哪一些，真的要让大家知道？
对，嗯。对呀，啊，那其实通常如果说一个人涉犯这个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的时候，通常进来的我们。通常检察官都会申请羁押居多
哦，羁押居多，
对，会申请羁押，因为它的危险性是高的。
嗯，
对，
是。那么如果说就像刚刚我们知道了解说哦，我们羁押他，但是呢，还是要有事项嘛，对不对？
当然，就是因为一来他的罪比较重嘛，再来看他的犯行。假设你持着真枪去抢劫，这个我想是绝对会增加的几率更高到不得了，真的，
就是不是那么简单就对了。
对，表示因为你拿枪，然后你又去做抢劫动作，这个本来抢劫动作就已经有一定的刑度，再加上你又持的是真枪的时候，这两个加起来，它加起来就是一个很重的罪。那当然担心说，假设把你交保出去，你在外面乱爬爬照很危险。
嗯，是。
对，虽然你的枪被扣了，但是搞不好你还有其他的枪。
没错，
对这样的人员，我们通常都会申请法官说把他羁押下来。
嗯，是，这个也是让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可以长点知识，你可以了解哦，为什么平常我们碰到这个都就一直讲到两个字羁押，对不对？
对。
嗯，最后有没有特别要补充的地方？
那当然，我觉得就是说，大家这个什么钱哦，要自己赚的。
真的，
当然很快，但是其实大家知道，现在也有监视器，而且抢来的钱绝对不会安心的使用。
嗯，
心里一定有很多的负担，所以其实还是跟大家讲，无论如何就是不要做非法的事情。
是，而且呢，我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观念哦，抢来的钱上面都有连号。都有号码，
号码，
对，
我相信他在银行里面连号可能比较好追踪。
真的，真的，你一拿一使用，这个人家又回归到银行，人家就这样抓很快的，好，
啊，
真的，
啊，
真的不要自己以身试法，想说你就是查不到我啊，我分开使用，还是会知道的，好不好？
是啊，
嗯，当然呢，这个也是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可以了解什么是抢银行，这个法律责任有多么的严重哦，
对，
以及抢银行跟抢夺，其实哦，这只是其中的一小环哦，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主任，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喽，
拜拜。
你说要带着我去爱，为我推翻所有孤单。用微笑，用温暖，填满了期待，你却又让爱坏得如此简单，看自己乱了秩序，遗失的爱。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我们也有预告咯，今天呢我们的萧玉红检察官要来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大家了解哦，常常看到这个犯罪人呢怎么常常呢会出入监所哦，这么的频乏哦，那当然不止这样哦，常常说要悔过哦，没多久呢又回到了监所，那么这个就称为哦这个累犯。那到底什么是累犯呢？累犯呢是不是有所谓的违宪呢？这也跟我们这个大法官解释是有相关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赶快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旁朋友同步开放02372920，让大家可以更了解。我们先让玉红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萧玉红，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哇哦，说到了这个累犯啊，累犯的刑这个所谓的刑类很多啦，对不对？那个类别也非常多，但是我们今天要讲到这个累犯有没有违宪啊，其实这个是在2月22号的大法官做成了这个释字775号的一个解释，到底怎么解释啊？会不会让一般民众听了不傻傻？
是这一次齁，我们上个月齁的这个775号解释，一个最新的解释齁，那这个解释事实上它是由五位法官跟五位的受刑人提出的，他们认为说这个违犯可能有违宪的疑虑，所以呢在申请大法官解释。那大法官他事实上在这一次的累犯的做成决定、做成解释之前呢，他也在更早一点齁，在1月15号的时候他举办了一场公开的说明会，那邀请了五位的学者专家，那还有司法院、法务部这种关系机关，那以及呢三位申请人法官呢到宪法法庭来跟大法官说明他们的见解、他们的意见。
是。
那这次的这个说明会，他事实上也有公开。那为什么这几位申请人会认为是违犯、累犯会违宪呢？我们先跟各位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到底什么是累犯？好，那累犯其实它是规定在刑法里面它是说哈，如果你在这个受到徒刑执行完毕，五年内呢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的罪的话，
是，
那就会构成累犯。举个例来说啦齁，如果有一个人呢，他因为齁之前因为齁构成徒刑的累犯齁，
是
被法院判刑，那可能是有期徒刑，
齁
可能是无期徒刑这样的徒刑，入监服刑齁啊，执行完毕之后呢，那在出狱的五年内齁，他如果又故意犯下这个罪呢，是有期徒刑以上的一个刑度的罪，那后面的这个 B 罪呢，就会是一个累犯，好，这是累犯，是这样的定义哈，并不是说第二次犯罪呢就说他是累犯，他必须要是在执行完毕之后五年内再犯的情况之下呢，才会是一个累犯。
是哦，林先生想要问请教一下检察官，您刚才讲到就是说，我今天我如果被判刑，我入狱了，出狱之后我有一个这个五年内我要跟关护人这边做这个一连串的这个报道等等，五年之内呢，如果我又犯下的是不是原来的罪，那么我不会加重刑罚还是我会加重刑罚？
其实呢，累犯的规定呢，他并没有去看说前面跟后面的罪是不是一样。那事实上，这个问题也是在这一次大法官解释里面申请人的一个主张了哈。也就是说，好像你在认定后面那个加重刑度的时候，好像你没有去看前面的罪跟后面的罪是不是同样类型的。
是。
因为我们认为说可能会说，这个人为什么要加重他的处罚？可能是他一犯再犯相同的一个罪，比如说他可能一再的酒驾。但是假设说他前面那个罪其实可能跟后面的罪其实没有那么
相关，
没有相关，可能差很多。那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要论累犯啊？比如说前面可能是酒驾，那后面可能会是一个这个，比如说他可能是公然侮辱，类似这样的情况，好像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呢，这次我们的法律的规定呢，我们就累犯的部分其实并没有去区分。前面跟后面的罪呢是不是同类型的？
是。那到底什么是这个徒刑之执行完毕啊？这个执行完毕，这个徒刑呢怎么又这个跟这个执行完毕，应该是说它是怎么样去解释让民众可以更了解？
其实徒刑的话，一般来说啦，假设你被判了这个有期徒刑两个月好了，一般来说最
义务劳务
一般的情况可能就如果你就入监，有一种可能性， 好、哦，那如果说因为六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事实上是可以一服一颗罚金或一服社会劳动服务的。好、哦，那如果说你是透过这种转换的方式去补满你的刑期，哦，就可能缴了这个一颗罚金的钱，或是花了时间去做社会劳动服务的话，那这种情况做完之后呢，也算是执行完毕，
也是执行完毕。哦、
对、哦，那第三种情况就是说，如果你是被假释，然后我们之前有跟各位提到过假释，
嗯，
那一段时间之后你可以报假释，那假释如果出监之后剩下的刑期，如果你经过这个刑期哈、哦，没有被撤销的话，那么说假释期满哈、哦，未经撤销哦，这种情况也算是一个执行完毕。所以执行完毕呢，不见得哈、哦、是只有哈、哦，就是说离开监狱那个时间点哦，它有可能是因为你是缴罚金哈、哦，一颗罚金哦，社会劳动服务、嗯、或是假释之后呢，期满没有被经过撤销哦，都是有可能的，是一个执行完毕的样态。
嗯，所以我们刚才有看到了哦，这个入监服刑完毕哦，出监或假释期满未经撤销，好、哦，这些呢都是以会变成累犯的一个情节。
执行就在五年内呢，你再犯就会就是有期徒刑上的刑的话，就会构成累犯。那累犯它的效果、哦，其实这次事件的效果问题就在于说，累犯的效果呢，它会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
啊。怎么加？对呀、啊，怎么加？嗯，
举个例来说哦，比如说你如果犯一个这个刑法的这个抢夺罪好了，那是六个月以上有期徒刑五年以下哦，还有一个最低的法定刑跟一个最高法定刑，就是六个月以上跟五年以下的法定刑。
嗯，
那加重的情况之下呢，会把这个最低的刑期呢往上加，也会把最高的刑期往上加。
嗯，
哦、那我们先讲最高的刑期好了哈、哦。这个所谓的至二分之一的意思啊，它指的是说最多可以加到二分之一。好、
哦，
最多可以加二分之一。换句话说，五年以下这个上限呢，它最多可以变成七年半，
因为二分之一嘛，
对不
对？对，
它最多可以判到七年半哈、哦。
嗯，
那底线也会更往上加。好、哦，只是说哈、哦，我们实务上哈、哦、会认为说，这里的至啊。哦、它并不是一定要加到二分之一，而是至多你可以加到二分之一。
嗯，
换、哦、句话说，底线你只要加一点上去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实务上会以月来计算，所以这里的法定刑最低是六个月的话，那加一个月上去呢，一般来说就会判到七个月。那判到七个月的情况，事实上就会是一个蛮大的一个不一样哈、哦。因为我们之前跟各位提到说，在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哈、哦，如果你的法定刑是五年以下的话，是可以一颗罚金的。
嗯，是、
哦。那如果说是不符合法定刑五年以下，也是可以依附社会劳动服务的。
嗯，柯先生，
但是你跳，
来，您说。
但是你跳到七个月之后，其实他就失去了这样的机会，所以变成说你一定要入监的服刑。
是，柯先生想请教一下检察官，那如果以您这样的一个说法，累犯的话，常常进出这个监所，以现在这样的一个视线的话，那将来是不是累犯呢？他要这个提报假释就会更困难，以及他这个算或是不是也会？依照您刚刚讲的二分之一来算，
其实呢，假释哈、哦，大概有好几个不利益啦。我们刚刚讲的加重刑度，后面那个逼罪加重刑度，只是其中一个不利益的情况。
嗯，
那除了这以外，在其他的法律规定哈、哦，监狱刑刑法啊、哦、这样的规定呢，你如果是累犯哈、哦，入监服刑之后哈、哦，不管是你的假释门槛，会变比较高。就是你开始的累进处遇分数会比别人还要高，所以你要花更多的时间把你的分数往下降。
嗯，
那还有就是说，你也不能申请外役监，好，累犯是不可以申请外役监。
哦，是。
对，所以说，除了原本的刑法，哈、哦，这个刑法的这个会加重之外呢，包括哈、哦、你的其他的假释门槛，好、哦，申请外役监，你都会因为累犯呢受到影响。
哇，所以哦，大家有了解了哦。
其实
不利益好大哦，
还要高，对，
大好多、哦。所以哦，这个事件之后哦，柯先生可能你们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那么在大法官也有说违宪吗？这也是大家在问了。哦，
对，这是一个可能在报道出来之后，大家好像就直觉说，累犯是不是被大法官宣告
违宪？对啊，就等于是死刑一样。对，
其实没有宣告，其实他宣告违宪的范围是比较小的部分，是一个蛮小的范围。
嗯，
好、哦，第一个啦，哈，就是说累犯加重本刑这件事情，哈，那大法官说，哈，这样子，哈，是没有违反，哈，申请人所提到的一事不二法啦。
嗯，
好，因为你是处罚后面那个行为，
对啊，
前面那个行为已经都
执行
完毕的嘛，哈、
嗯，
你并没有去违反一事不二法。好、哦，那换句话说啦，哈，就累犯本身，他要加重刑度，哈，加重本刑到二分之一这件事情，哦，大法官并没有说违宪。 哦，所以说有些朋友可能看到标题会
对啊，就想说哇，
大法官是不是说违宪啊？其实没有哈，其实没有，大法官说这是没有违反，也是不违法的哈。
嗯，
好，这是第一个。那大法官事实上是有宣告一个地方违宪的哈，但是这个违宪的地方是一个蛮小的一个地方，它是一扇窗啊哈。
嗯，
它是一个弹性，等于说让法官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之下，他可以呢不一定要依照累犯的规定加重的弹性。哦，怎么说呢？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哈。
嗯，
如果说你这个有一个人呐、啊，他在台北车站哦里面偷人家饮料，
是
那依照这个刑法的规定，他是一个加重窃盗，因为你在车站犯窃盗罪。
一再而战，
车站车犯，因为车站是一个公众出入的地方，所以它是一个可能要安全性要比较高的地方，所以我们的立法者认为说你在车站偷东西要判的比较重。
嗯，
那这种偷很小的东西，他的本刑是六个月以上，
是
好。那如果说他是累犯的话，之前有犯过
二分之一就七了，
嗯，他至少要判到七个月，
嗯，
好。但是你会觉得说，哎，这种情况之下好像情轻法重啊，因为可能饮料只有15块，
嗯，
就他判到七个月，而且他一定要入监服刑，没有办法依科法刑或者辅助劳动服务。所以大法官就说了哈，如果这种情况之下哈，啊，你没有让这个法官认为说这不符合哈所谓的情况民诉可以减刑的这样的情况之下，那造成一种这个罪跟刑不相当，有点过苛的情况下的话，那大法官说哈，这样子范围内是违宪的，所以法官在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可以呢不一定要依照累犯的规定加重刑。
嗯，所以总而言之就是看刑，他的这个刑责的这个重还是轻，对不
对？
对，
等于说他的行为跟他的这个判的刑度是不是有失衡的情况？
是。
如果有的话，你可以不要加重。
嗯。
哦，但是就是这个范围内，大法官宣告违宪，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范围。
嗯，不过我们要这个时间的关系，要下礼拜见喽。
下礼拜见喽，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